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哦，主啊，我们口中常常要称谢你的名。哦，主啊，在我们的心中充满了从你来的那个满足跟喜乐。哦，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供应我们生命一切所需，好叫我们什么都不缺乏。主，你跟着我们生命的力量，你给我们有意义、有目标、有方向，也要给我们有力量活出你的心意来。好叫我们在地上 的日子，主啊，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有价值的哦，一个的生活哦，因为我们相信这不是过去就过去，因为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所做的一切都要存到永恒哦，因为这是你的心意，因为这是靠着你的力量，这是从你来的喜乐跟满足。所以我们感谢你，主啊，就不断的带领我们，不仅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你。哦，主啊，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主，你就成为我们的同在，你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内容，你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的所有。主啊，我们不再是一个空的人生，不再是一个虚空的人生，不再是一个好像转眼成功的人生。哦，我们整个人生都在你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让不断的赞美从口中出来，让心中不的感谢不断的从我们心中出来，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真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在地上日子我们继续的可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活出你自己的荣耀来。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从十三节读到第十六节。我以为九节到十三节大概一次可以思想完但是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今天十三节应是可以跟着上面那段的，不过我们上还没有思想，所以我想我们起来思想。那十三节等于说九到十三是一段是对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跟他们相处。很明显到第十四节逼迫你们的就是讲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状况，或者一个不同的这个所谓的环境。那这个环境用圣经话是逼迫我们的，或者这个是一个困难的。OK, 我们就从十三节我们先读，因为十三节昨天我们还没有去好好的了解一下，所以十三节我们先来读。在指望中啊，哦对，对不起 ，OK。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OK。那讲到对基督徒的时候，当然我们说第九节十这个是讲到一个要相爱啦等等等等。那完以后呢，十一十二节就插了一段话进来，就说我们这样的做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也不是勉强的，甚至这样就说应该是很自然。如果我们是坐在神身上，自然而然我们也会坐在人身上。所以用这个字，你们常侍奉主，这个十一节里面说，然后讲了用五个不同的提醒，殷勤不可懒惰啦，这个要心里火热等等等等，后面讲到的用来讲我们对主的态度是这样，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对主的态度跟他相处服侍态度是这样的话，那当然自然而然我们应该对人也活出这样的态度来。那么讲完这个以后呢，到了十三节又跑回这个第九节第十节那边所说到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跟人家相处。那这有点像是一个结论了，圣徒的缺乏要帮补，当然这是讲到一些圣徒在有需要的当中我们要去帮助他，要 meet 他的 need, 就是我们要他们的需要能够因着我们的帮助，他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但后面一句话有点点的比较困难，客要一味的款待， 这句话什么意思？客要一味的款待。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呢、我认识一个宣教士，他应该从香港还是从东南亚来的，不在台湾做宣教。他是华人，说是讲国语。他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做事，那他就碰到我们聊了一下。有一天我们在那边要聚会，说那早点来，他要请我们吃饭，所以他住的很简单的一个地方这个一个宣教士，那他就煮了，他说为这个客要一味款待，所以他煮了菜只有煮一味。他说圣经说的要一味款待，所以呢我记得很清楚，是咖喱牛肉不咖喱煮鸡，然后就要在饭上，当然他多煮了一个汤呢所以他意思说他还多加了一味。很好，这个我们也很好吃，我们吃得很开心，主要是 fellowship， 倒不是因为吃那个饭而已的。那他这么有心的一个，我想应该是一个单身的姊妹吧，就要我们这样子说，他是很有心的。什么叫做客要一味的款待？前面是讲到有需要的这个所谓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他的需要，你就这边说就要去帮补这边所说。后面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客就是讲客人，要一味的款待，一味这个字你要尽力的意思，其实就跟到第十四节那个逼迫是有点相同的。当然逼迫是比较是负面的，就是你逼迫一个人就是尽的力量害一个人，害到一个程度到没命为止。相对的这个字的观念是一样，不过是从好的角度来看，就你要去招待客待一个人，你要尽力去克他，不要敷衍这样子说不要说做了意思是说，甚至用像不要只是好像做个面子做个人情不需要这个。那又回到这个课，那这么难吗？不容易。你说招待一个人就尽力去做，因为这边讲到这个课这个字的时候，不是你熟悉的人，什么这个字蛮多英文圣经就翻译叫 hospitality，就是招待的意思，款待的意思。你要这个有这个待客之道，比如说待客。但是在原来文字里面，这个客还不是你认识的客，叫做这个字你翻译怎么叫做 hospitality 的，叫做所谓的款待这个你的客人呢？基本上那个字是 love for stranger， 对那些陌生的爱，就是什么 love for stranger。爱不太难，尤其他对你好，你能爱他。他长得好看一点，或是怎么体面一点，或是他有个社会的背景什么？我们很容易爱，我们讲的难点，我们很容易去所谓巴结。看到一个人不太怎么样的，你就觉得哇，这种人靠近一点都很难。那这边是讲一个love for stranger， 所以有时候我看看呢，教会很有意思。你看聚会就知道，每个人都喜欢找个地方坐。他不希望跟人家挤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到一个教会，如果他空间比较大一点，那人又不太多了，你就发现散布各地。那第一排、第二排是没人坐的，那我牧师旁边更加没人坐的，因为我们都保持一个距离。所以这边讲了两个字，一个是 love， 一个是 stranger。在当时。一个角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 concept， 特别从旧约到新约都提到，当你去接待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旧约的话讲，你很可能接待了天使，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的观念，人不能够单独相处，人也不能够选你喜欢人相处。从某个角度来讲，人是要跟众人相处，在众人当中有一些需要的你照顾他们，有些人不见得有需要，就是说 他这个旅客，甚至 他应该是蛮有些有钱的，他不然怎么跑出来玩干什么呢？不可能到那个地方是完全陌生的。我再讲一点，把这个再解释一下的时候，这个在圣经里面带出另外一个意思，不仅是一个所谓习惯，是一个好的品格，或者好的品德，好的一个修养。你看到陌生就很客气照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等等的。其实另外一个，在初代的教会，这是一个发展福音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因为基督徒就这么一点人，甚至在自己的同胞里面，其他的犹太人都不见得接受这些基督徒，而且甚至不是 hospitality， 是 hostile， 是所谓的敌对的。一听到是基督徒，他火大了。那当时犹太人更是这样，因为他觉得他是叛教的，抵抗祖先。那来到就华人这边也是这样啊，哦，一信耶稣，哦，没有问题，信耶稣给，但是信耶稣啊，不可以信别的神，不可以拜祖先，哇，这个天下大乱。那如果我们一个基督还带着一个敌对，或许你不带这个敌对，但是你不能够去所谓的接触一个这个陌生人 stranger， 我们怎么能把福音带出去？当时犹太人是这样啊，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这犹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回来耶路撒冷过节，就信了耶稣就被神充满，他们就回到他们的侨居地，可以用这句话。但是很明显讲了，有些的犹太人他们是回到侨居地，他们不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只是中间有一些的人他们就向外邦人传福音。如果基督徒不喜欢接触陌生人 stranger， 怕麻烦啊，怕什么东西，或是坦白中基本上后面这个话是后面这个意思比较强，我们基督徒觉得我们比较优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喜欢去接触别人。我们上天堂了，我们将来有永生了，你们就死定了， OK， 你们要信，看着我来，跟着我来，听我的，就我们不会体会别人的需要，我们也不看重别人需要，真的需要，真的想看到时候教会传福音只是要那个人信耶稣，最后说服他，说服他就掐他脖子，你赶快信，不然的话说了半天再不信的话，我对你这一年呢，你来了之后多好，对你多好，但你做个这个你都还不信耶稣，那就不关我事，你下地狱就下地狱吧。其实我们带人家信耶稣是有个目的，有个叫做积功德，甚至讲积业绩在里面。我觉得小组教会有个困难，我不说都这样，是一个不对的，但是我们要从这跳出来，就是业绩。当有一次啊，邝建雄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是把小组教会带的，他有人让他悔改，为什么？他碰到一个人，这个会众啊，那就聊一下，哎，你是基督徒吗？他说还没有，但是我准备我要受。那牧师就说，你不说，哎，我们比如说下个礼拜就要受洗，那你就报名受洗。他说我们的小长跟我们说，这次不要受洗，因为这次的业绩已经到了，你的那个名额留在下一次受洗。邝建雄牧师说，我怎么把教会带成这个样子，本身把小组长带成这个样子，到底业绩重要还是一个人的灵魂重要？他等不等到你下次？我很受激励，坦白说很受提醒。我不是说你不要成长，我不是说你不要传福音，我不是不希望看你小组增值增加然后就分值，但是我一定要避免一件事情，所以前面那个字很重要，是出于爱心啊。所以什么叫做 hospitality？ 不仅是对陌生人，你真用爱来对他吗？是你的爱带出来的一个表现吗？ Love for stranger 不是一个功德，不是一个行为，不是一个所谓的硬邦邦，圣经说你要爱，然后爱的话有好处哦，可能遇见天使哦，你招待他吃一餐，他可能招待你吃个宴席哦，你给他一块帮助他，他可能给你一百块哦。 No，这不是对一个陌生的态度，纵然你照顾他，对一个陌生态度不在于你喜不喜欢他，不在于你期不期待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对你，我一说他回有没有回应，你就是爱他，就淡淡的爱他。如果这两方面，一个是整个旧约就开始应有的，叫做所谓的美德好了。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主要是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朋友啊，叫晚上睡觉，突然他有个朋友来找他三更半夜，问那个朋友说有没有吃了饭没有？那朋友说我在路上走的时候，走到这边已经黑漆漆，我还没吃东西。那这个人就说糟糕了， 你这么晚来，我没准备饭吃，该吃的我都吃光，因为那时候没什么冰箱啊等等这些东西，一餐做一餐就吃完就了事。这时候他想到隔壁那个朋友，很可能他真的还做了几个饼啊，这个还没有吃完，所以就敲那个朋友那个门了、啊。那个朋友说：“哇，你搞半天三更半夜干什么？哎，有没有饼啊？给我几个？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从远方来，我没有东西给他吃，你要给他吃。为什么这个人敢去敲他邻舍的门，要他？那个人还说不行的，我都睡觉了，我的孩子睡在床上，我的鸡啊狗都睡在底下，因为他们是一家人睡在一个房间的，所以意思说，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床了、啊、架子就大个床是睡、啊、那动物都睡在底下了，所以关起门来就关起门来，免这个野兽动物跑掉，把这个鸡啊什么什么什么都跑掉。换句话，一打开门的时候，搞不好我不方便，还要跨过这些孩子，或不然后跑底下去一打开，我的鸡啊狗都跑掉，那怎么办？不行不行！但是这个朋友就说：“你一定要做，为什么要进做？如果你不做的话，我这个来的朋友他走过去离开，今天晚上不住在我这里，或住在这边晚上没有东西，走去说以后千万不要来大安区，因为大安区是一个最不友善的区，这是个敌对人的区，是没有爱心的区，以后大安区就变成一个臭名昭彰的区。”你看，这是旧约的观念呢，到耶稣时候也是这样啊。这是一个美德，是硬的要做还是美德？但是一个基督徒不只是为了做个好事做个美，是从心里面做的。所以 not only you do something for the stranger， 你在做的时候 you loved the stranger， 那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这里面。有需要的你要帮助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从物质啊各方可能不见有需要，但他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他都不熟。尤其在当时出游的话很不简单的，尤其你在有没有碰到强盗啦，有没有碰到野兽啦，有等等等这很难。一方面如果是成队的话是晚上旅行会比较好，因为比较凉快就走赶路比较好，但是一个人的话你绝对不敢晚上一个人跑，可能遇到强盗遇到野兽，所以一定要找个城里面居住。那我想这些东西呢，就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又回到所以呢，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是放在一起。基本上，你做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为神来做，甚至进一步，你怎么与神相处，那个相处的态度也应该用在与人相处的里面。我不是你要把人当作神，但是在对人的里面，你不会有虚假，你是这样就这样。你不是这样也不要去装的来啊。所以呢，我想这些年日来感谢主啊，当时以前我们很讲究这个，就啊这个小组有没有增值啦、啊、牧区有没有长大啊等等，我还是看人数，但是我不会说哎怎么那个小组都没有增值啦、啊、等等阶段，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弄的东西会变成虚假，我觉得就很不好。不过我们教会还是在这样的稳定当中呢，慢慢的在长进，我说是神的恩典。 OK， 那如果对基督徒对主内的是这样子，从第九节这一到第十三节，那很明显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口气就转变，逼迫你们的必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于陌生的人，所以这边用了一个叫做所谓逼迫。逼迫是很多不同的角度，不理你，把你孤立。比如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犹太人，哦，一听到是基督徒你就来买东西，我就不卖给你，这也是一种逼迫。为什么？因为你是不是信犹太教，你是叛教，你是得罪我们的祖先，我们祖先都是犹太教，你怎么跑一个基督徒、啊、基督、他是谁？基督徒是一个叛教的，基督徒是一个迷惑人，你们信他是跟着，所以我一个很敬虔的犹太人，我这是一种话语上你不信的，我信这个不信的，对你这个基督讲做这些东西，啊，他会笑你，他不仅占你的便宜，还会笑你，但是还会误会你啊，然后再举一些例子来责备你。那当时进到更厉害的，所谓的为难你，到最后还逼迫你的性命。所以逼迫这个是简单说是有不同的程度，但是要用到这词一定要了解，逼迫 基本上这个字，这个、困难是从外面来。The trouble from without 是从外面来，从里面来的那个不叫逼迫，从里面那个叫做试探，叫做引诱。这是你可以做决定，逼迫是你不能够决定，你不能够选择，逼迫来了就逼迫来。但是试探是可以做决定，是你可以做决定，你可以选择进到这个试探，你还是可以选择靠得住胜过这个试探。所以当雅各斯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患难，在患难中你们要喜乐的时候，基本上讲了几个，是讲外面的逼迫，在患难中要喜乐。不过他用的字很有意思，他用同个字用到这个叫 trial， 这个从外面来的逼迫或者考验，也用到同个字，用到叫 temptation， 用到叫引诱或是试探。所以试炼跟试探从一个角度来是一件事，我说从事情的本身，不过目的是不一样的。神允许试验领导你，是让你能够刚强起来，撒旦要用试探来引诱你，是让你落在试探的里面，落在软弱的里面。试炼是让你越刚强，试探是让你越进到捆绑，到最后出不来。试炼是 bring you up， 是把你带起来，试探是 put you down， 是把你压制。试炼让你的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丰富，或许说让你的信心更加的成熟有果效。试炼是让你这个人慢慢 degrade， 慢慢这个所谓人应该有的善也出不来，然后就是人的坏，坏到程度跟动物跟猪这个禽兽没有太大分别，只是活在人一个所谓的一个动物的情欲的里面。当然试炼帮助我们靠近神，所以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试探是让人目的上越走越离神越远，跟撒旦越走越远，最后的结局撒旦去的地方也是跟从他人去的地方，叫做到地狱去。神不会把人丢到地狱，不要说有一天神像我这样无努力做都神都不要，我还丢到地狱去，好像那我什么办法就反，不是人跟着人自己去走到地狱。为什么会去？因为他跟着撒旦走，撒旦去的地方就是他去的地方。人生就活在这个里面，有时候你需要分辨这是试探呢还是试炼。那如果这个在这个分辨的当中很明显的你碰到这困难的时候，如果刚讲的你要思想一下，你就会带出两个很自然的不同的结果来。碰到重的委屈啦，被人家误会当的，你害怕挂虑担忧，可能是你心中觉得愤愤不平，可能也是。那这样呢，你开始就埋怨，也是最后你开始就说真的糟糕，你会咒诅他，会来的，不是说你哦，说我，免得误会，会来，因为这就是人，就是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啊，我还是这样的说，不成熟的时候，这些东西还是会发。所以这段话不要忘记，是对基督徒说的，对一些基督徒说的。我们做基督徒关起门来，我们在这边呢，六八班我们都很圣，都是圣徒啊。那走出去后，我们是不是圣徒就很难讲？走出去的时候面对就是那个环境，叫做逼迫的环境，是一个拉扯，是跟你的信仰跟你的看法跟是不一样，甚至讲的难听是让你受考验。那你的看这时候你心中很多的起伏啊，是很多的。所以有人这样的说了，什么叫做你的态度 attitude， 基本上是最少两件事情发生，或者你是你的是你的你的心呢、啊？圣经讲到 heart 的时候，一个人的心不是讲他的肉心呢、啊，是讲那个 heart 的时候，是讲一个人里面这个人的他的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是几样事情。我们以前谈过， 一个人的心是三样事情，圣经说的，用圣经讲，一个就是我们的 will， 我们的意志，一个就是我们的 mind， 我们的思想，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emotion， 这是组成我们的心。你的心好不好啊？什么叫心好不好？不是我的心跳得稳不稳。我们讲说这个人心的不好，这个人心很好，什么意思？就他这几方面，讲到这个人的品格，讲到人的性格，讲到这个包括他的所谓的个性等等。那这个是怎么从来的？就我们的 will， 我们的意志，我们的 mind， 我们的思想，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emotion。 这些东西会带出一个人的，我们说这个人的态度，或者这个人的他的个性带出这样的态度，这个叫 attitude。 所以当你讲这个态度的时候，不是他想法而已，也带过他的 emotion。 常常这样的说态度，你怎么知道他的态度？因为他的态度跟他行为是分不开。所以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看看他的行为，然后呢，有时候你跟他交谈的时候，甚至可以问一些问题，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你看就开始明白他做的理由，这代表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讲的做的，包括这已经他已经决定，他意志是这样。那他的想法为什么这样做呢？哦，他讲了，他讲，那讲的时候看看他的态度，有时候他就很不高兴，脸就变色，这是什么？他的 emotion 啊。你这些凑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从以前职场进到这个教会服事，与人相处没一个最大分别。以前在职场是一种态度，真的，因为都是这样的态度。你是一个主管，你要怎么样讲？做到船长的时候，我的态度180度改变。因为我要，以前我是处理事的问题，你跟我讲这样，你跟我讲就做这个，我处理事。进到教会我发现不是处理事的问题，是处理人的问题。哦，这个复杂太多了。所有人的问题，我要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他的 character 是怎么样，他的 personality 是怎么样，这都了解。圣经说了，原来这个人呢，你要知道他想法，不仅要知道他，还有他的 emotion。 以前我不懂得什么叫做内在意志，什么叫做原生家庭，怎么在这个内在意志把他带回到30年前3岁时候发生的事情，求主向他显现，求主医治他，释放他。在碰到那件事情的时候，已经过了30年了，或者50年，碰到的事情啊，是30年前，他会尖叫到一个程度啊。原来那个痛还没有解决。人就想 OK， 所以人很复杂。所以你要帮助一个人，坦白说很复杂。处理事情要比较简单多了。那回到这个地方来。基督徒不要只有外面的行为，基督徒你要常常的在众的环境当中接受试炼，还是落在试探。你怎么知道？就是你的态度，用现在的话就是你的 reaction， 你的反应是什么。大家熟悉已经听我讲了，每次任何环境从外面来的发生的时候，不要只是说试探哦，不要说只是逼迫，就是夸奖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快的回应，给神五秒钟的时间。Why？ 因为你需要在神面前重新调整一下，这时候你这个人是对的还是不对？环境好的时候是拍手的时候，你会飘飘然的。哦，我看别的牧师都不行，哦，你真是厉害呀、啊。一次你还是蛮谦卑，没有了，没有，再多讲几次之后，你大概就开始要浮起来。这有个牧师跟我说，哎，他是讲传道人，比较年轻，我看有些传道人真的跟他讲几句，说有不能也不能肯定他是需要，但你不能够肯定过头，不然称赞他，因为一称赞他就会用他的话叫自我膨胀。哇，这蛮麻烦的。他自我膨胀以后，他以为就这么大，他说不回去。我的 point 在这里，这边就讲一句话，到底给神五秒钟。当你如果你真是面对过神，我大概可以这样的说，我说大概，我不能够完全的说我的经验就放你身上，别人的经验放在身上，不过所以我用大概字，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 你 回应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所谓的逼迫或是一个所谓的拉扯，甚至一个误会来说，你不会这边所说的，不会这边所说的叫做不可咒诅，你只会祝福。因为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这一定是你带出的那个 reaction， 那个回应。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句话，这人钉了已经在十字架了，他怎么说啊？父啊，你不要忘记赦免是一个祝福，而且还替他们说情，因为他们所做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明明知道。我不说耶稣故意讲假话，不是这个意思，一说这些人他分辨不来，可能包括这些祭司啊，这些文士啊，法利赛教导他的教错，或许说他心里个为难，他做不出来。父啊饶恕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不知道有两个月真不知道，因为是错的教导，另外一个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做。对错可以分，但不见得对的就一定可以做得对，错就一定不会去做，这也是你我的经验。所以这边很重要，学习这不是一次就来的，我也学习了这几十年。所以第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前在不信的说，哎呀好倒霉啊，没有这句话，哎，千万不要讲好倒霉，你不要咒诅自己，这时候不要咒诅别人，但你不要咒诅自己，我好倒霉。你本来就不倒霉，这是一个机会，神会让你提升，神会扩张你的信心，坚固你的心，神会让你的信心产生一个胜过困难的一个的果效。不然的话，你永远不会可能知道什么叫做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每样都躲开的，那怎么会知道呢？就是，然后底下藏一个祝福。我常这样的说，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其实最大祝福先临到他。听这句话，看你各位，我用数学简单，你没有怎么可以给别人呢？就是你因为有才可以给别人，因为你清楚知道蒙福了，你才可以祝福别人。如果你不知道你蒙福，你可以祝福别人吗 ？OK， 又从圣经另外原则，当你第一个你知道你是蒙福，所以你就祝福那个人。当你祝福那个人，你就会少掉一点吗？因为祝福是什么？蒙福是什么？都恩典呐、啊。是白白的、啊、圣经讲说你的恩典不仅够人所用，恩典是多人所想所求。我最喜欢就叫福溢满杯，福杯满溢。我意思是说，你今天能够流出来的，不是因为浪，不是流出来，是没有挤出来，是出来的，它自己出来的，福杯满溢来的。所以原来我流出的东西，如果不拿去给别人用，这浪费了。我们的这个宣教月两个礼拜过去，我再说，我从来不是追求数字，但是我很喜欢用数字，因为以前在做事啊，都反正就看数字，数字可以讲很多的话，数字可以解释很多的。我再说，用这个作品，如果像我觉得很热。是，只有两个，为什么这么热？一个很可能这个温度太高，另外一个可能我发烧，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我很热？我就看温度计啊。哦，温度计是很正常，所以很明显我的结论是因为我发烧的，所以才会这么热。不过倒过来，可能温度计是很高的，我很健康，不过温度计很高，因为我原来忘记开冷气。所以数字是帮助你去明白整个的状况。但问题再来，那很明显的啊，这两个礼拜走下来，这个弟兄姊妹一些的回应。再说我不是要有多少张回来，然后还有这个多少奉献袋啊，有多少钱？我只用这个实际的例子。完以后，这两个礼拜比起去年来讲，像去年就比较热闹一点，特别在从这个奉献角度来讲，回应单还是蛮多的。我就问主为什么？主就提醒我，大概没有人会这样想，因为去年的奉献那个回应很不错， 但是我们没有预备好，或者没有好去用，就是把这个钱怎么用出去。我说我们这两个礼拜不像过去的去年那两个礼拜回应这么热烈，特别从金钱这个角度奉献的。主会跟我说，我给你们这么多你们都不用，那今年就不用给这么多了。你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一个很深的悔改，因为外面有这么多宣教的需要，神说 OK， 你们愿意做我就多给你们点，就出去。但来半天，或许我们的疏忽了，或是我们的懒惰了，或是等等等等，我们搞了半天还是有蛮大一步。昨天我在运作小组跟他们分享，因为这些都是教会的领袖，我一个很深的悔改在这里。神说这些有需要，这个非洲有需要，缅甸有需要，有需要 OK 就给你一笔钱了，但你都不用啊，人家需要，你们这边有资源，不赶快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不然我们是疏忽，没有做个计划也好，或许我们做计划做过头也好，我们要计划清楚我们再给再支持，或许我们真懒惰了，我们还忙很多事情，包括我在内。所以我在用这句话，你们要听得懂，这是我在教会跟执事们也这样的说，跟整个教会同工也这样说，我不会浪费，但你可以了解。但是我觉得钱呢，叫做 cash 一定要 flow， 不然那叫古董。cash 不 flow 的话，回到刚刚这句话，你祝福了以后，出去以后，你才会有祝福。The reason， 第一个，你先会祝福，所以讲到这里有两个学习，你没有，你不肯祝福别人；不祷告，你有了，不去祝福别人；你没有，不肯去祝福，那是虚假。不祷告，你有了不去祝福别人，从某角度来讲，在神面前不讨神喜悦。所以我要说的，这边所讲虽然是单单一句话，你不要去咒诅，不要咒诅别人，也不要咒诅自己。这是很多基督徒随便的。哎，有时候看到一些的，现在已经没有了，特别年轻这一代的大概已经很少。以前我们那一代，或者比我这个在长辈一代，正在家里面讲话随便讲，看到丈夫说他死鬼，有没有听过这个？看到儿子就说小鬼，那家里面一大堆鬼啊。然后就说牧师，我祷告，我家乡很不平安的，为什么我这样这样这样？孩子好像是怎么？发现他在家一样喊他丈夫叫死鬼，把你赶了鬼赶了半天，你喊了半天鬼又跑回来，要小心，不要咒诅，不要咒诅别人。也不要咒诅自己，你要祝福别人，因为你已经蒙福。所以回过头来，一个基督徒，你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吗？是一个这样的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基督徒吗？如果是话就应该这样。 OK， 讲完这个时候，那好像没有讲完，就讲一句，与喜乐人同喜乐，与悲哀人同哀。然后要这边所讲，这个是讲了一个什么叫同理心啊，这我们最会说的话。所以已经讲到了，不仅是这个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爱那些陌生的人，然后有些抵挡的人，所谓误会你的攻击人，你还是这样要祝福他，不要咒诅他等等。是什么？这边用一句话，与哀伤人哀伤，意思是说这个人的哀伤你能够了解，这个人的喜乐你要跟他了解，因为你也走过这条路。或者同理心要放这个，我想这句话就因为后面十六节要解释前面这句话，这样的同理心带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们要同理心啊，跟爱该上啊，因为这个你都走过来，你不是没有爱上过，甚至他这个人的爱上在这种事情上爱上过，可能也发生同过事情，你怎么走过来？在他喜乐当中你也喜乐过，你也经过什么叫喜乐，可能在类似的事情上他这样喜乐你也喜乐。那底下第十六节就蛮重要，这边说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早要悲救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作聪明。所以这样讲句话是 要彼此同心。我刚讲了半天，为什么我讲叫做态度？彼此同心，一些英文翻译就叫要和谐，基本上这个字的就翻成叫和谐。但是原来文字意思是什么？就需要有个态度，要同意的态度。同意的态度是什么？这个人在忧伤的当中，你忧伤过，你知道什么叫忧伤，所以呢你也会忧伤，你明白他的忧伤，所以你同情他的忧伤，你可以认同他的忧伤，所以在他这个忧伤当中，你不会看清他，或许说不明白他，然后就随便给他一些建议，甚至给他一些的所谓的批评。哎呀，这个人有点志气好不好，不要这么忧伤。像前面讲同理心呢，现在就讲同理心。为什么要同理？因为你的态度。为什么你的态度？所以呢，这边说同心这个字就用对的态度彼此来相处，用对的态度，基本上是讲你的 attitude。 你是一个犯错的人，今天你能够从错里面走出来，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今天你看到另外一个犯错的时候，你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不是盯他的罪，你是要同理心，你怎么从罪里面走出来，你要帮助他从罪里面走出来。哦，他不听啊，请问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听多少？请问我、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去劝你，还给你骂一顿呢。那为什么现在这你这个你现在你信你耶稣了，你帮助一个还没有信耶稣人，为什么他讲几句话你就很不高兴？这是 attitude。所以呢，同心这个字基本上强调是你的 attitude。 我们需要有同人，你对别人是这样，你对自己是这样，就对别人是这样。你能够体会别人是因为你体会过你自己，你走过这条路。为什么头脑的 mind 你知道，你的 emotion 或许你的 attitude 不还是不对，没有别的，因为就骄傲，因为就自义啊。先讲骄傲不说，你夸口都没本领，你坚持你的看法，你坚持只有你是对的，你的看法这样就是这样，用你的看法变成每个人都应该这个样子，人家跟你看法不一样，碰到同一个困难你是这样的解决，别人不用这种方法解决，你就觉得这个人是不错的。错了还不仅是他错的本身，连他用的方法他都错，而且你强迫要用你的方法去帮助他。所以这边所讲到不要志气高大了，倒要卑微了，当然不要自为聪明，志气高大这是 你讲到你这个人，然后呢你自以为聪明是讲你的 mind， 你的思想。志气高大包括你的这个人呢、你好了不起，所以你的带出来那个口气，带出来那个态度，然后带出来那思想，因为你觉得比别人聪明。我很感谢主在这里，与其说我服侍，如果是对别人有帮助，我很感谢主。在服侍里面我学了很多的功课，你不能够一二三他就解决他问题，以前我做事是这样，一二三就这样，尤其你有些经验，那不就想都不用想，你讲一句话我就后面我就解答。有时候在忙的时候，真的两个电话三个人站在你面前，要马上要等解决问题，你要问什么，他讲他还没讲过，说你就照这样去做，我哪有这么时间跟你啰啰嗦嗦的。有个人站到远点，我就看他不太来找什么事，他跟我说外面那个退货的已经一大堆，那个卡车已经退到门外，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退货，你要不要先处理这个问题，搞不好说你们四个站在这里我先处理那个问题，先把那个货不要下货车，不然的话就麻烦。我意思说以前处理事情啊，我才不管你是哪一个人，我才不管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处理、我问你问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好像你觉得不好就是不好意思开口还是什么，事情处理就处理了，所以从某角度蛮有效的。那然后再出几件事情把整个很大困难翻转过来，你马上就有 credit， 你不是老板都差不多变成老板，连老板都来找你，所以我对职场很有盼望。我真觉得我们在职场，如果基督徒能够发挥职场，我们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真的很有盼望。我们什么都做了， 做很好的小组长，做很好的同工执事，最后还跑出来做传道人，这世界还是没改变，这是我最不服气的地方。 Anyway， 回过这个地方来，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自己认为对啊，我们觉得我比你有经验，我比较有权柄，我比较有人，甚至坦白说我比你聪明，我们就很有骄傲，很难有这个叫同理心的，很难的。我们用对我们的态度去对别人以至于很容易看到人不顺眼我们就咒诅一下，看人不顺眼我们就批评论断一下，我们很不容易去祝福那个人。我们弄做多年，我还在说我学这么久最重要我的学的功课是什么？没有破碎我们都白讲，没有破碎不是你在活在骄傲的里面，就活在自卑的里面，我不行我不行，你本来就不行啊，你行的时候你就不用救恩了。问题是你信的主行吗？所以又是一个 attitude。 耶稣说你行，不是我说你行，耶稣说我的命都给了你，你还不行的话不是你不行，你是说我不行。那倒怪你行的时候人家夸奖你要骄傲吗？你今天能够这样的做是你的本领吗？我们都说是主的本领，主的恩典，但你真的活出这样的 attitude 来吗？如果有兴趣回去，我很重要登山宝训啊，叫八福，这个字英文叫做是 beatitude， 基本上是一个字没有错，这个字就是蒙福，就喜乐的意思，但是我蛮喜欢的，因为有解经来讲把这个字把它拆开叫做 beatitude， 基本上就是 beatitude 是一个字，我把它拆开就变成 be 然后后面是 attitude， be 就是你的 being， 一个基督徒你是这样一个 being 吗？是这样一个人吗？这个人是什么？是八福的人生，虚心你有福了，等等有福了，你是一个虚心的人吗？你是一个哀痛的人吗？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吗？你是等等等等。最后我用这句话讲，人人相处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就是态度。你做人做得对做得不对，或是人相处的成败，不是在你的才干，不在你的本领，我不说那个也能关心嘛，但在一件事情，你的 attitude，对你的老板，对你的底下的伙计，对你的这个所谓的 peer， 你的同辈，你的 attitude， 甚至我们做父母怎么对孩子 attitude， 对我们的父母，有时候我知道包括我在内，有时候父母年纪大了，有些东西有时候我们急的时候讲的东西，真的不爱他吗？老人家怎么会不爱呢？不一急的时候又乱来，讲的话也不太客气了，这什么东西啊？attitude， 跟孩子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是什么 attitude？ 你希望他笨吗？你不希望他笨，但是你看他这个，你就说他笨，他不笨，你要开始要笨，因为你咒诅他。什么都是从哎，这个事情可以做吗？一定做起来。如果你的态度这事情做不起来，再花时间也做不起来。所以我从来不勉强一个同工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因为没有果效，而且他害我也没果效，或是害整个团队没果效。你不来就不来，我不要客气。我要找那些有 passion， 我要找那些有 idea， 我要找那些我想不到他都可以想到的。你想完以后，我讲 OK， 我把资源拨到你那边去。你只有100块坐这，我给你1000块去坐看看。事情就这样发生。人人相处只在一件事情。attitude， 态度。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祷告。我们不是领受一个宗教，甚至我们不是领受一些的教条，我们是 receive。 约翰福音说我们接受了神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就活出神儿子生命应该有的这些的条件。所以一个基督徒 他应该有不同的态度。不需要你挂个章我是基督徒，不需要带个链子多大，是一个大十字架，我是你讲句话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人是不同的，再跟他讲几句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信耶稣人，再讲几句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仅信耶稣，他是经过十字架的人。有好多人信耶稣也没有经过十字架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的心借着他的决定，他的态度，我喜欢我不喜欢这个没问题的，你就知道这个人是靠主，或者在思想当中这样的做法，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按照神的原则。然后碰到任何事情，圣经说的都要喜乐，在患难中要认为是大喜乐 emotion，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在基督里面，他不会外面的风浪来搅扰。你怎么知道？给点时间，稍微你留一点，你就知道从哪边知道，因为从他的态度你就知道。所以求主来呢，我不是要你们用在去批评别人，没有这个意思，用在来反省自己，自然人而然在你四周可以从上闻到那个基督的香气，一定会为神在我们上这样的救恩，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他，也跟主说，主啊，改变我的态度，你的态度改变我的态度，成为的。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专门在线上，我们感谢和赞美，现在上做成就。愿主你帮助带领我，让我不仅走在新的堂，而活在新的里面。好，叫我在里面所做这一切都能够讨得喜悦。神啊，谢谢今天的带领，谢谢在现在日子在我上所做的。愿主就这样做成这样的荣耀你，赞美你。有感动的，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简短带我们做一些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现场对我们说话，现场让你用的话来提指明我们前面的路，因为你的话正像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哦，真理的灵，圣灵，我们谢谢你，因为不断让我们在碰到任何环境都想起神的话，当我们愿意走上去的时候，你也帮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哦，好像我们这个人正是在这样的熟练道路上，不是有更多的所谓的一些的真理一些知识而已，那是我们的整个生命完全被你来翻转，能够荣耀你的名，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向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